咱们今天给大家讲述的故事名字叫做《潮起珠江》，本文摘选自《黎素译文笔记》，作者黎素，由大凯为您播讲。1984年1月27日晚，还有5天就是春节了，北方的天气仍旧凛冽，岭南的枝杈却已露出绿色。广东中山温泉度假宾馆1号别墅内灯火通明，两位满发斑白的老人正亲切地在交谈着什么。他们一站一坐，站着的老人身形消瘦，双目炯炯有神，他说话的时候操着带有香港口音的蹩脚普通话。坐着的老人身材比较矮小，但面色威严，浓重的川音当中尽是沉浮留下的沧桑。三美山当中隐隐传来他们交谈的内容，国家经济崩溃边缘，同胞同祖，鼎力相助。而最后结束的那句话传得最远，那是站着的消瘦老人说出来的：咱们最值钱的就是脚下的这片土地。之后他们的谈话声音压得很低，但不久一项制度改革在全国铺开，从那天起至今影响着每一个国人。2003年6月，我大学毕业，那是病鬼前最后一批毕业生。说的直白点吧，我们是最后一批包分配的学生。可不凑巧的是，从这一年的2月开始，一场疫情席卷全国，先是香港、广州、北京和上海，然后几乎所有省会城市都被卷入其中。我当时更希望通过社会招聘选择自己心仪的企业，所以啊，包分配这事儿并没多上心，而是全国各地的一边旅游一边投送简历，希望能够决定自己的人生走向。那个时候资源共享并不发达，信息传递也相对比较慢。等我3月份回到学校之后，才知道我所在的学校因为出现了3例确诊疫情已经被封校了。当我拿着学生证想进去的时候，却被保卫处拦下了。等确定了我刚从上海回来，学校保卫处的人一阵紧张，先是画了一条黄线不准我越过，等到他们穿好隔离服，竟直接把我带到了学校招待所。这个时候我才明白，我被隔离了。学校招待所吃住都有人照顾，只是不能出房间。我性格孤僻，倒也不觉得有多难受，让人从窗户帮我调了几本书上来，我呢就天天的待在房间里看书。可没料到的是，这一隔离竟隔离了整整3个月呢。直到我的精神已经有些恍惚，站在阳台上以死相逼，学校保卫处才同意把我放出来。这个时候那场疫情已经接近尾声，而那一届的应届招聘也已经基本收尾。我从招待所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当时意向的几个单位打电话问招聘结果，可人家的答复是：这都联系了1个月了，实在是不知道你的下落，所以早就另选他人了。哎呀，这几番电话打下来，我心头是一阵沮丧。不过好在学校了解情况之后对我做出了补偿，走的还是包分配的路子。我心中虽然是万般的不情愿，但事已至此，只能骑驴找马，从长计议了。现在再回头看看，人生有的时候真的是玄妙的不可言状，越是不希望的越是无法逃避。接手我的企业是一只巨无霸一样的国企，当时啊，这个国企的高层框架里面定制了一个精英计划，从每一所211院校招收一名毕业生，经过3年基层锻炼，充实到中层领导岗位。这个计划呢，当时在内部叫做圈地计划。让我没想到的是，后来我并没有离职，而是在这个国企留了下来，直到10年之后成为公司高层时，我才知道当年圈地计划的真正含义。 以及圈地计划保密附件中还有一个升级版，被高层称之为精耕预想。那一年9月，我们100人从全国各地奔赴深圳参加岗前培训。四眼儿是我在整整一个月培训期当中认识的唯一一个朋友。与四眼相识的过程现在看来就像是个笑话。那个时候我们刚刚从大学毕业，身上的生活费所剩无几，而岗前培训所发的实习工资要下个月才能领，所以每一个培训生日子过得都有些孤寒。虽然公司提供免费早餐和中餐，但晚餐还是得自己解决的。那个时候深圳的物价就已经比其他地区要高出很多了，一份在其他地方能够卖到1.5块的鸡蛋面，在当时深圳的价格已经是8块了。我与四眼的第一次谈话就发生在公司楼下希望茶餐厅。那是傍晚大概7点钟的时候，我从宿舍出来出去吃饭，等坐下来却发现店里的服务员站在一旁交头接耳的。我顺着他们指点的方向看去，就看见一个挂着公司实习工牌的人正埋头苦吃。当时的一份快餐可以无限量加饭，所以我一看到他的桌面我就明白了，因为他的桌子上除了有一个只剩下一点菜汁的盘子之外，旁边还摞了7只碗呢。那意味着这一次快餐他加了7碗的饭。那个时候我还相当自我，很少顾及别人的眼光，看着他挂着自己公司的工牌就感觉亲切，于是就坐了过去临时搭台聊了起来。就这样我与四眼儿，就成了那批培训生当中最要好的朋友了。在签入职合同的时候，我们就被告知通过岗前培训之后每个月的工资是4700，这个呢在当时已经算是很高的收入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努力，希望顺利通过岗前培训。其实岗前培训呢，更多的是一种企业文化渗透跟增强仪式感。考核内容非常简单，但一个月后全班99人通过考核，1人退出，退出的那个人就是四眼。四眼是主动放弃的。公布结果那天晚上，我跟他在宿舍楼下谈了很久，直到现在我都记得15年前新州九街天悦居楼下四眼那坚毅的眼神。那个时候已经是10月了，北方早就秋高气爽，但岭南的天气仍然特别闷热。我跟四眼坐在希望茶餐厅门前的那个石墩上，看着档口的霓虹闪烁夺目，看着满街豪车川流不息，我语重心长，但四眼却置若罔闻。直到最后我们互相拍了拍肩膀，摇摇晃晃地回到宿舍，留下一地的烟头。那天晚上我说的更多的都是一些劝导的话，希望他不要放弃这样一个高工资的机会，但是四眼却神神叨叨的，最后竟然劝我跟他一起辞职。在当时看来，四眼的理由简直就是天马行空。从我进入深圳那天起，我就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嗅到了金钱的味道，这个城市就是一个宝藏，难道你毫不动心吗？当时的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对他的说法更是嗤之以鼻。岗前培训后不久，我们这批人就被分到各个分公司，而我很幸运的仍然被留在深圳。当我再次知道四眼消息的时候，是他主动打过来的电话。这个时候他已经成了一名房地产中介了，打电话的目的简单明了，喂，如果有房地产相关的需求可以找我。我当时只是觉得可惜，武汉大学2003年毕业的那一届本科生，可能四眼是唯一一个毕业就投身房地产行业最基层的人呢。之后的2-3年里我们仍旧保持联系，但不论是电话或者见面都不谈工作， 所以沟通上非常轻松。2005年的时候，我们两个人相约去了一趟三亚，去的目的主要是休假玩乐，计划是游玩三天。但偏巧啊，天公不作美啊，整整三天海南暴雨，我们两个只好在宾馆里聊天打发时间。这三天里面有一段让我至今仍旧记忆犹新的对话。那个时候我们正好聊到深圳的房地产，四眼突然没来由的对我说，现在深圳不买房的都是傻逼。什么？我对他这种说法非常反感，就回道，有钱的人可以买，这没钱的人又怎么买啊？四眼竟然把眼镜摘下来了，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愤愤地说，有条件要买，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得买，现在买房是真正跨越阶层跟实现财务自由的唯一途径啊。四眼说这话的时候是在2005年10月三亚的一个暴雨天。这十几年里，我每每回忆起这段对话，都觉得自己就是四眼嘴里的那个傻逼呀。其实这十几年来我也买了一套房，但那是自住的，跟四眼的投资那自然是没法比。自打上次那个故事黄老太太给我转了一大笔报酬之后，我就动了投资的心思，但是毕竟国内投资渠道太少了，这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弄一套不动产来得心里踏实。那既然动了买房的心了，找四眼帮我参谋，这再合适不过。于是我就约了他，两个人找了一个僻静的小饭店，算是聚一聚，也算是帮我拿个主意。这几年虽然我们经常电话联系，但是上一次见到他似乎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再次见到他，四眼已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一身名牌，挺直的衬衫下摆绣着一个陈字，那是他的姓。我倒是没跟他说钱是怎么来的，我只说手上啊有个四五百万，想投资一套房产，让他给我点建议。他一口答应下来，然后不直接回答，却反问我。我说，李苏，你知道我现在什么身价吗？这是一个我一直很想问的问题，但毕竟啊这是敏感的隐私，所以我从没提过。现在他主动提起来了，我当然顺着他的话头往下说。他笑了笑说，A9。 看我一脸不理解，他又解释道，这个呢算是行话，净资产九位数的意思。啊？我愣了一下，然后伸出巴掌掰着手指头一个一个的数，算了半晌才算清楚，这是资产过亿呀。看我确实有些惊呆了，四眼又说，今天难得有空聚在一起，就给你讲一讲这十几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吧。原来啊，2003年四眼辞职之后做了房产中介，按照他现在的说法，那个时候他就意识到深圳的土地面积太小，但沉积的人口过多，新鲜的血液不断涌入，房价的上涨那绝对是早晚的事儿。当初深圳购房还没有首付几成的这个严格说法，很多问题都可以内部操作解决，只要你愿意，甚至可以零首付购房，全额房款用按揭。所以啊，在他入职的第一个月就自购了两套新房子，用申请到的信用卡套现还这个住房按揭贷款。再然后手法更加纯熟了，先是卡接龙，然后是消费贷，不断收损。四眼说，我就是属貔貅的，这么多年在房产上只买不卖，所以啊，很多人叫我貔貅陈。那个时候深圳的购房政策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有时限购有时限贷的，最近呢甚至还出了个限售，知道吗？直到2009年，四眼的名下已经有十几套房产了。再然后就是大家熟知的限购政策，严格控制购房资格，但这也是难不住四眼啊。他在购买房产这事上有一种近乎变态的偏执，于是他翻遍政策竟然找到了一处漏洞， 那就是用公司购房。四眼先是在自己名下注册了几间公司，通过公司购买房产，避开购买政策限制。现在啊，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只要他把自己持有的最贵的那套房产卖掉，就可以还清名下所有房产的贷款。中介，我早就不做了，现在成立了一个民间投资团队，叫地主会，走知识付费的路子，这样才能脱市的。哎呀，这事儿现在看来顺理成章，但当时没有精准的眼光跟惊人的胆量，是没有办法做得到的。我除了敬佩，实在说不出什么。我又问，如果现在投资深圳房地产，还算不算是一个好的决定啊？四眼没正面回答我，他说，前一段时间，有人请我去参加了一个民间研讨会，会上一位房产中心的研究员问，未来深圳房价上限在哪儿啊？当时我就回答，未来20年，深圳每平方30万的小区将不是特例呀。这例子一举，我就知道四眼还是看好的，这是间接的建议我投资房产的意思。我见四眼越说越严肃，便想揶揄他一下，放松一下气氛。喂，你这种炒房客现在可是最招记恨了，要不是你们，这起码房价涨不了这么快。可是四眼却一脸正色地说，你以为我投资的是房产啊？那你就真的错了，我投资的是对这个城市发展的信心。看我对投资房产实在是没什么概念，于是他建议我说，深圳的发展不只是概念，大湾区、河湾北这些都已经不只是规划，咱们正处在最好的时代，20年后再回头，我们都是历史的见证者，就像现在回头看20年前一样。顿了顿，他又说，咱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啊，城市更新将遍地开花，买旧楼，中心区的旧楼，靠近香港的旧楼，最好是建筑年份有30年以上的，棚户区改造必将制造出一批千万级别的富翁。四眼说这话的时候，两眼炯炯有神，像极了15年前宿舍楼下的那个夜晚。我不得不承认，他说服我了。之后的几天，我按照四眼教的踩盘路子，确定下来一套挂牌楼盘，是华湖村小区的一套顶楼，87平，原业主报价470万，我还到450万，这算上杂七杂八的佣金税什么的，刚好划掉黄老太太给我的这笔钱。卖房子的是个老人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急着要把房子出手，我完全没想到能比报价便宜20万呢。先是黄老太太的大手笔，然后是房子上的折扣，真是喜上加喜，财上加财啊！我是全额付款的，中介也相当配合，只是5个工作日就办理好了过户和收楼的手续。这房子户型方正，南北通透，小三房格局，室内还算干净，但毕竟是快30年的老楼了，又没怎么装修过，墙体剥落的厉害。于是趁着收楼的档口，我找了一个接头的游击队帮我翻新。这些接头的游击队在深圳老城区随处可见，这活糙得很呢，而且常常临时加工钱，但毕竟啊，这价格上总体还算便宜，所以我就图了个方便。我只是刷墙翻新一下洗手间，这不算是什么复杂的活，5天工期，结果呀，他们3天就干完了，而且居然还没有中间加价，结了钱立马撤人。嘿，这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了。华湖村在市中心，交通非常便利，医院跟学校配套完善，房子简单装修之后，我又挂盘到中介，没过几天以6700元的价格租了出去。租房子的是对夫妻，带着2个孩子，他们很早来深圳工作，一直没买房。说穿了吧，他们租华湖村的房子是为了这里的学位。既然价格可以，又是正经过日子的人家， 我也就跟他们呢签了长租合同，约定每年涨5个点的房租。啊，这么一来我就舒服了。没想到有一天我居然也过起了包租公的日子。可是一个星期都不到，男租客打电话过来，语气异常愤怒，让我马上过去。哎，这怎么回事？我是完全摸不着头脑，但还是立刻赶了过去。我一到，那男租客就说：你这业主也忒不厚道了，咋能租给我们啊一个凶宅呢？还不是死一个，是死4个的凶宅。你说什么呢？这一下子就把我给说懵了。我赶紧把买房的时候那个中介叫了过来，没想到中介竟然也不清楚。于是呢，中介带着我和租客3个人就到了物业管理处。这一问还真是啊，我买房前的一个月，房子也是住了2夫妻还有2个小孩。那个男的好赌，本来不过是打打小麻将，结果被人勾去了澳门。哎呀，物业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这是被叠马仔坑了呀。我们三个问：再然后呢？再然后啊，听说那个人在澳门欠下了一大笔赌债，被人压着回来，回到深圳卖楼啊。他老婆哪里会同意啊，两个人就起了争执，结果一失手，他把老婆打死在卧室里。这男人一看知道自己也活不成了，于是就关了窗户，打开煤气，家里的2个孩子也跟着中毒了。一个想去关煤气，被熏晕在了厨房里，一个想往外面跑，还没跑出去就死在门口了。而那个男主人竟然还没死，被邻居发现了，他亲手杀了自己的老婆孩子，再无生念，直接就从阳台上跳了下去，脑浆子崩了一地，那叫一个惨呐！啊，这物业的嘴是够碎的，形容的我是直反胃，说的我差点没背过气儿去，嘴里就骂呀：这死扑街！中介的脸也黑了，卖楼时的委托人根本就没跟他提过这事儿。这按道理来说，凶宅没有告知买家，中介是要承担责任的，这不只意味着他的佣金是煮熟的鸭子飞了，他们公司也得原价回收。租客更是不知道说什么好呢。这个时候物业倒说话了：怎么，这房子是你们买了？租客再也忍不住了，破口大骂：何止买了，还他妈租了。那物业看形势不对呀，还在说：谁那么蠢呢？啊，会租凶宅。租客抬起了手指了指自己：租给我了。物业知道自己说错话了，吐了吐舌头。中介还想和两句稀泥的，结果租客又说话了：你也别跟我说那些不着边际的，我住了一个星期，这房子他妈闹鬼呀。我就赶紧问是遇上什么事儿了。租客就说，搬进去的这几天呢，先是他跟他老婆半夜总能听见小孩哭，一开始还以为是自家的娃呢，起床一看才发现家里的小孩子睡得好好的，后来又以为是邻居家的孩子哭，结果一问邻居家里根本就没小孩，再后来家里的小孩总蹲在墙根玩，有一次问起来，他们就说在跟其他的小朋友玩过家家。自己就觉得不对劲了，左右这一打听才知道原来住了个凶宅呀。这大夏天的，我被租客说的后脊背发凉，白毛汗起了一身。得，这房子肯定是得退了，我很理解，要是我碰上这事儿，肯定一样是害怕的。还好中介知道自己理亏，租客算在我身上的赔偿呢他们出，而我的房子也只能退，但是那个卖房子的老先生却怎么也找不到了。最后还是中介按合同原价回收，可这办理手续就没有我买房时那么痛快了，说是要得2月。实在没办法，怨自己倒了霉吧，那房子就只能先空着，等办完手续过到中介公司名下。等着办退房手续的那段时间，倪阴阳突然找到我，我们俩的关系差不多能算上发小了，我一接电话就听见他的调笑： 听说你细米仔最近发了横财，当了包租公啊？啊，这么好的事儿都不跟兄弟说一声，真不够意思。我跟他也没什么好顾忌的，没好气的回复道：“什么包租公啊？啊，我都快成包公了，比包公还黑呢。”倪阴阳就问我怎么回事，我就跟他说：“我最近发了笔横财，想去啊买房投资，结果买到个凶宅呀。”他却来兴趣了，让我细说说。我这闲着也是闲着，于是就把这个事情的经过跟他说了。他咦了一声，非要让我带他去看看。我就没好气地挤兑他：“还真不知道你好这口呢。”倪阴阳一听就急了，音调也提高了：“哎，西米仔，你知道我是西玄空飞星的啊，赶紧带我去，或许还有的救啊。”倪阴阳虽然有时候没个正形，但是听他说的这么严肃，我心里就打了个激灵。当下也不说那么多了，约了时间在华湖村见面。这中介公司的过户手续还没办完，所以房子的钥匙还在我手里。我被倪阴阳吓得不轻，手拿钥匙哆哆嗦嗦的把房门就打开了。这房间有一段时间没有通过风了，一打开就是一股夹杂着霉味的阴冷寒气扑面而来。我站在门口不敢进，倪阴阳却一把推开我，一边往里走，一边从包里拿出一副罗庚。这进了房间，他一边盯着罗庚，一边掐指算起来了。我在旁边就小心伺候着。只见倪阴阳的脸是越来越阴沉了，最后竟然一跺脚把罗庚扔到包里，着急忙慌地拉着我走出了房间。我不明就里啊，但是也只能跟着他一直走到楼下。外面晴空万里，艳阳高照，他的脸色这才好看了一点。我有些着急，就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倪阴阳拉着我两个人找到了一个喝东西的小店，随便点了两个饮品，然后他直直地看着我半天才说：“李苏啊，你摊上大事儿了。”“什么呀？”我有些不明就里，赶紧听他继续说。倪阴阳却说道：“这房子户型方正，一家四口偏巧横死在四个方位，每个人死的时候又都心有不甘，这在悬空飞星里面有个说法叫做四鬼抬棺呢。”我一听这名就知道不是什么好兆头，就赶紧辩解：“喂，这四个人又不是我害死的，再说这房子过两个月也就不是我的了。”倪阴阳又说道：“那四鬼抬的是什么呀？啊，是棺材，棺材呀，是给接手了他们这个房子的人准备的。”然后他突然抬起手指着我说：“就是给你小子准备的。”倪阴阳说这话的时候，我刚好从杯里吸了一口碎冰出来，也不知道是因为他说的渗人，还是被碎冰给凉到了，我浑身立马打了两个冷战。我看着倪阴阳的表情真不像是开玩笑，就追问：“这四鬼抬棺到底啥东西啊？”倪阴阳想了想说：“引煞为凶，害人性命啊。”操，我他妈这招谁了啊？买个房子把自己命打进去。于是我就赶紧问他有没有破解的办法。可是倪阴阳却是一脸萎靡，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我被他搞急眼了，指着他怒声说：“你小子没良心呢 啊！还记不记得小时候你练五雷正法，屁股都被劈焦了，谁给你擦的药？谁他娘给你端的粥啊？”这，哎呀。倪阴阳一脸无语，最后叹了口气说：“也不是没得解呀，只是这个解根本就做不到。人造的四鬼抬棺都这么凶险，何况这是天造地设出来的凶局啊。”我把大手一挥说：“你别给我扯那没用的，你就说这局怎么解，我就不信我还办不了了。”就这样，倪阴阳才说出了四鬼抬棺的由来。这阴阳风水从大的方向来说分成六派，俗称风水六法。在传承当中，有些师秘和法秘不慎外流。本来这驱凶避煞是好事， 可一旦流入江湖呢，就被一些江湖术士拿来利用了。原来呀，四鬼抬棺是清末民初将相派从外流出去的这个风水相法当中悟出来的一个局。那个时候江相一派横行岭南，自称江湖宰相，干的呀全部都是坑蒙拐骗的事儿，但无形当中害人性命，他们还没有这个道行。自从得了四鬼抬棺的局之后，他们便是如虎添翼，但凡碰到了有后患的，既要拿人钱财，又要杀人灭口，用四鬼抬棺引煞气入局杀人。一旦抬棺起局，一定要事主死在屋子里，煞气才能消除，连证据都不会留的。也就是在民国初年的时候，江相派在岭南是风生水起，江相一个堂口的小探花在广州十三行起局抬棺，竟让一个姓杨的风水师给破了。这小探花扎飞炸了一位广州十三行布行老板的一大笔钱财，原本想炸后抬棺引煞行凶，害了这老板的性命的，来个死无对证嘛。哪想到这布行老板明白被炸之后，一时这气不过呀，就请了这位姓杨的风水先生。扎飞跟风水本来是扯不上半点关系的，可偏巧这名小探花用的是风水局，而那布行老板误打误撞竟稀里糊涂的对症下药了。这布行老板请的这名风水师啊，叫杨三通，是山峦嫡传后人，他功夫扎实，眼光老道，一眼就看穿了这个四鬼抬棺的局。听到这儿，我心里想着自己的小命，就赶紧问，后来怎么样了？杨三通到底有没有解了这四鬼抬棺呢？倪阴阳被我问急了，又赶紧说，杨三通先仔细研究四鬼抬棺这个局的理法，融合自己山峦派秘术，竟创造性的设了一个局中局。他先让那老板花了大价钱把小探花捉回来，由他做法虐杀在局中，然后又施法凭一己之力将四鬼抬棺硬生生的变成了五鬼运财呀。这棺材棺材，四鬼是抬棺起局，五鬼却变成了运财，从此那布行老板竟然变得一本万利，日进斗金了。也就是因为这个局中局，杨三通这才名声大噪，声震岭南呢。不过我一听这一段，胸口一口老血，这差点没吐出来。按照倪阴阳的说法，我想破了这四鬼抬棺，非得啊在我这房屋当中间再杀个人，这他娘的出的是什么馊主意呢？倪阴阳也一脸无辜啊，这本来就不是个办法，你非要问我，我只能说呀，让我杀人这肯定是不可能的，但四鬼抬棺的局已经成了，还不是人做的，是天造地设的，又他娘的正好赶上我买了这房子，我又能怎样呢？于是我又问，如果这局不破我会怎么样？倪阴阳摇了摇头就说，哎呀，恐怕是煞气入本命宫，命不久矣。我这个后悔呀，真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两个人无语地对坐半天，倪阴阳就说，要不回去翻一翻典籍，看看他们这一门流传下来的这个悬空摘星秘录里头有没有什么对应的解法。然后又告诉我，这段时间待在家中不要外出，防止意外发生。这我也没辙呀，只能回家。被倪阴阳这么一吓，我是半步都不敢出门。这几天待的我是心烦气躁，人都快精神分裂了，饿了就叫外卖。可时间一长，我感觉自己的精神都开始进入了一种恍惚的状态了。可能有人觉得宅在家里不就是相当于给自己放个假啊？反正一个人在房间里也没有人管着吗？但如果你真正长时间的体验过这种感觉，你就绝对不会再想尝试了，因为那种感觉真的会让人变得抓狂啊。我先是把能找到的美剧下载下来，饿了就叫必胜客，想吃零食了就在这个京东便利店里头下订单。可越待下去人就越萎靡，这最初的感觉只是无聊， 想尽一切办法找事干。后来似乎感觉时间就从我思考的维度上被拉长了，有时候我甚至能感觉到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时间的流逝。如果一定要用一些词来形容的话，度日如年和坐立不安再贴切不过了。直到最后，我感觉自己简直就要发疯了。那个时候正是沿海城市台风季节，山竹来袭，风雨天不断呢，外面是电闪雷鸣，天气阴沉的要命，这让我的心情更加压抑。正当我按耐不住，一咬牙准备推门而出的时候，我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电话是一个陌生的固定号码，归属地是深圳，尾数是110。我一接起来，电话那边就问：你好，请问是黎素吗？华湖北区一某栋顶楼的业主。啊，我是华湖派出所的民警，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这么突然一问，倒把我给问懵了，下意识的就回答：是我，我是黎素。然后我又反应过来，问道：请问找我有什么事啊？电话那头又说：你的房子，怎么说呢，你还是来一趟华湖派出所吧，我们要给你做个笔录。我再问是怎么回事，他在电话里又说讲不清，要我赶紧去一趟。得了，我也不管不顾了，反正早死早投胎吧。开着我的马自达，路上是紧赶慢赶，一进派出所找到联系我的民警，他就把我叫到了笔录室做笔录。坐下来这么一聊，我才知道不是我那个房间出事，是我那栋房顶出事了。我买的那房子就是那栋楼的顶楼。那名派出所民警就说：这真是邪了门了，小区物业例行巡查的时候发现那栋楼顶上多了一具尸体，你说这还得了吗？立刻就报警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一栋住宅楼出了5条人命，派出所知道如果还不重视的话，那就真瓜皮了。如果说前4个人的死勉强算得上是事出有因，那最后这个绝对是非正常死亡。这么一研判，公安局内部呢就上了手段了。先是查监控，老旧小区是没有这个监控联网的，但是每个单元都有单兵探头。结果一查视频就看到，发现尸体的前天晚上有2个人一起进了这栋楼，可是下楼的时候却只有1个人。有了这个线索，视频监控大队的人就开始扫天网。天网一筛查，很容易就找到了另外一个人落脚点和身份信息。等他们把这个人抓回来审问，才发现这个呀，原来是个盗窃团伙呢。他们这个团伙平常以收废品做水电工或者装修队为名，在各个小区乱窜，借以掌握小区业主的信息。到了晚上呢，就进小区进行行窃，楼层低的往上爬，唤作壁虎攀墙，楼层高的往下坠，称为闻香下马。这团伙看来倒是有些传承啊，做事挺有规矩，还讲究一个偷风不偷月，偷雨不偷雪。碰巧这2天是风雨天，2个人带着工具想从顶楼用绳子顺到我家，来个闻香下马，夜底藏花。结果上了顶楼准备工具的时候，天空当中先是一声惊雷，只听轰隆一声，接着就是一道闪电，站着观望的那个人一下子倒地上了，抽搐几下人就没气儿了。蹲着准备工具的那个人呢，他没反应过来，伸手上前一摸，才发现同伴已经没有呼吸了。这一下非同小可，匆匆忙忙收拾了工具，落荒而逃。等物业报了警，法医尸检鉴定一个心肌梗塞造成心源性猝死的结论。你说这世上还真有这么邪乎的事儿啊。最后接待我的民警拿出2张照片让我辨认，一个是已经被刑拘的同伙，另一个就是那名死者。一看死者的照片，我就觉得他脸熟啊， 想了半天，突然一拍自己脑袋，哎呦我去，这不是我找了那个装修的那个游击队吗？这还真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呀。我突然想起来，他过来装修的时候我们聊过几句，当时我还告诉他房子是我刚买的全款，估计就是因为这一句被他惦记上了。做完笔录，我从派出所出来，感觉整个人都像是飘着一样，迷迷瞪瞪的。突然之间我就想起来倪阴阳跟我说的那个典故，这房顶上死了个人，算不算从四鬼抬棺变成了五鬼运财啊？我赶紧拿起电话打给倪阴阳，把刚才的经历这么一说，电话那头我都能听见他嘬着牙花子啧啧有声，感慨造化弄人。我又赶紧问他，哎，这是不是说我要转运了？可倪阴阳却犹豫起来，说道，不好说，不好说呀。我心里想，算了吧，只要能太太平平过日子就行了，还要什么转运呢？反正房子有中介公司原价回收，还能多少给我点赔偿，我只当是白折腾一场。回到家好好洗了个澡，感觉人也精神好多了。过了几天，中介公司给我打电话，要我到他们公司去签署卖楼协议，准备将房屋过户到中介公司名下。这也算不错了呀，对吧？好歹是把钱拿回来了，那房子留着，我就不信还能升值不成。没想到几天之后，那房子还真升值了，而且是足足的一倍呢。这一天阳光明媚，中介公司约好了我办理过户，总算是把这个凶宅出手了，所以我心情大好，早上特意去月营喝了个早茶，点了我最喜欢的流沙包跟泡椒凤爪。一个电话打过来，我接起来听，但是茶楼人声喧沸，声音太吵，很难听清楚，刚好我也吃的差不多了，于是就起身买单，来到月营楼下就回拨了过去。电话那边传来的彩铃是，欢迎致电华湖街道办事处棚改办公室。电话一接通，对方就问我是不是华湖小区的业主啊，我就说，哦，我现在还是。电话那边明显愣了一下，又问，您是哪一栋的，房号多少啊？我报了自己的房号，电话那边又说，给您致电的主要原因呢，是想核实一下业主信息，根据我区城市更新规划，华湖小区已经被定为棚改区域范围，目前呢正在核实业主信息，收集业主棚改意向。啊，我隐隐的记得我听四眼跟我提起过棚改，但是脑海当中完全没啥具体概念呢。挂了电话之后，我就在微信上边问四眼，喂，这华湖小区的房子要棚改什么意思？微信刚发过去，四眼的电话就打过来了，他先是问了消息是从哪里来的，我回复他说是棚改办的信息，他说我要发达了。我很疑惑地问，为什么？四眼倒是很开心，按照我市的棚改政策，确定棚改的小区赔偿建筑面积的比例是1:1.2，如果加入区域更新后带来的配套升级和新房溢价，你的房产啊，在短时间内将大幅升值的。哦，我听了有些半信半疑，四眼就叫我尽快到电话提供的地址去核实信息。我到了电话提供的地址，发现那里已经挤满了人了，仔细一问才知道，这些人全部都是华湖小区的业主啊，都是接了电话过来填写棚改意向书的。于是我按照四眼的建议，把过户时间跟中介向后推迟了2天。其实啊，根本没有到2天，只用了1天，棚改意向呢就已经集得了90%的业主同意了。这就意味着华湖小区的棚改将很快就会立项落地。而这个时候反倒是中介公司急眼了，他就不停地催我去过户。这几天呢，我对棚改的政策也进行了研读，立刻一口回绝。 棚改办的人办事啊，效率确实是高。从我接到电话开始，直到棚改立项，只用了短短一个月的时间。这期间呢，我留意了一下链家 APP 上挂的盘，那87平米的挂盘价已经挂到了900万呢，跟我购买价格相比已经整整翻了一倍。华湖小区是老小区，住户们对小区更新呼声已久，所以当机会来临的时候，所有人都空前团结。剩下的一个月通过评审，定制 AB 两套方案供业主进行选择。到了月底的时候，华湖小区已经不复存在了，我购买的这套凶宅也随之消失在一片废墟之中。哎呀，这两个月我身价剧增啊，人就像是做梦一样飘在半空当中，心里没来由的多了一些不踏实跟不劳而获的内疚感。同时我也生出了造化弄人的感叹，实在是想不通这笔横财到底是因为四眼的眼光独到，还是五鬼运财的风水局呢。2018年10月23日晚，深圳中心区灯光秀如约而至，莲花山旁人声鼎沸，喧嚣的广场上到处都是拿着手机拍摄视频的人们，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兴奋的笑容。深圳迎宾酒店一号套房，两名老年人正亲切地交谈着什么。他们一站一坐，站着的老年人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身形虽然消瘦，但是站得笔直。坐着的老年人年龄稍长，但身形魁梧，面相威仪，眼中充满睿智，身体里好像蕴藏了无尽的能量一样，不动如山。椰树林中隐隐传来他们的交谈内容，转型升级，河套北，大湾区，城市群，示范区。而最后结束的那句话传得最远，是那个坐着的中年人说出来的。我们用了34年，从脚下这片土地当中积蓄能量，现在是让它大放异彩的时候了。好了，这个叫做《潮起珠江》的故事演播完毕。本文摘选自黎素译文笔记，作者黎素，由大凯为您播讲，感谢您的收听。
本期故事演播完毕，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感谢您的收听。